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鸽子与斑鸠又跟大家见面了。
大家好，我是鸽子。
今年的9月9号啊，不知道你们那边热闹不热闹啊？
9月9号，我不大出去啊。
是吧？
你们那边有什么大事发生啊？
这个9月9号啊，可是民间的一个大事啊。咱们现在民间们都把这个伟大领袖毛主席啊，尊为毛老爷了。
这个说法听过。对。
我们这个地方啊，每年就在这个日子啊，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仪式啊。祭拜这位毛老爷。
老太爷的老爷还是姥姥老爷的老爷？
那个没有那个女字旁啊。
好，没有女字旁。
这个可是爷爷辈的。
怎么个形式啊？怎么个祭拜呢？
就是要唱八天大戏啊。
唱八天大戏。
还要敲锣打鼓的，又迎又送啊。你们那里有没有那种这个看过庙会啊？
庙会我还真就没参加过。不过
就跟那个形式差不多呀。
反正就知道人很多，各种各样的民间的艺术啊，那种东西啊，有买的有卖的，反正挺热闹的啊。
但是这个主题啊，就是毛老爷，给他上香啊，摆祭啊，上供啊，很热闹。
这个八天大戏是一天唱一个样板戏吗？八大样板戏？不是的。
反正大部分都是那些红歌呀，都是纪念毛主席那些红歌。咱们这个民间信仰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啊。是吧？
是啊，神像。
无论是这个大的这个佛祖玉皇啊，还是小的这个门神灶王啊，到处都有善男信女啊，
多神泛神。
对对对，这些神明啊，他们这个都是有很长的年代了，怎么来的也没办法考证。但是我们这些亲眼看见毛老爷从人变神的过程啊，可以说我们是亲眼目睹啊，亲眼看见他是怎样长大的。这位神啊，看着他长起来的呀。也就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吧。从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些所谓的民间的信仰啊，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它有什么来龙去脉啊。
来龙去脉。
这个给我们，这个毛老爷我觉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
不是有封神榜吗？太公在此出神退位。那时候好像没有他名字啊。就是这个封神榜也是科学发展观不断的加进去。
你看过去的时候，这个毛主席啊，他是破四旧立四新呢。他有一个口号啊，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现在就成了牛鬼蛇神了，这就是过去的那种牛鬼蛇神嘛。过去的砸烂了那些东西啊，就全部复原了，而且他都跑到他自己身上来了。这个事情
对
挺有意思的，我看。
是啊。
可是民间的人呢，可是真是把他当成一种信仰啊。
好像最近一个网上的一个故事啊，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八九地方我发给你，你看看。读一下这个叫什么。
好，我看看哈。这是日本的一个临终关怀的护士。他叫大军秀一。
大军。
这上面说到他这个亲眼目睹
他统计了一下临死前的遗憾的事情是吧？
对，他接触了超过1000个患者呀。
嗯。
统计了他们的死后死前的临终遗憾啊。嗯。他写了一个叫临终前会后悔的25件事。
嗯。
什么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啊，没有实现梦想啊。
嗯。
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啊。
嗯。
没有考虑好身后的事。
嗯。
哎，这里面他就提到一个，就是没有信仰啊。
啊。
啊。没有信仰，这也是一个人们死前会感到遗憾的事情。
刚才八月弟兄无意中啊，这个虽然口误，但是说出了一个真理啊。这个是死前是25件，但这个如果是死后的话，恐怕就剩这一件了。
哎，这样看来啊，人们对这个人活着需要信仰，
嗯，
这还是有点共识的啊。
刚才里头不是提到那个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其实良心会
对对
告诉我们。信的对象
是
经常听这个身边的人说，哎，总要信点什么。
哎，对，还有说，有信仰挺好啊，
嗯
啊，这种话也不少。
对对对。
可是这个究竟什么是信仰啊？
嗯，对啊，你信仰什么？我信仰耶稣。他说啊，有个信仰挺好，但他这么说的时候，他那个信仰的概念跟我们这个信仰的概念已经不一样了，我。
是有很大的差别啊。
他觉得无神是没有信仰信神是有信仰，但信的那个神是什么他不管，他只是分了一个有神和无神，无神叫做没有信仰，有神叫做有信仰。但实际上无神它也是一种信仰。哎，它
是
它是相信没有神，或者说更准确的说它是相信神最好没有。
嗯
啊，对，他自己相信最好在他的这个人生这种死后最好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啊，没有神来管他。哎，
这个毛老爷就很有意思，他本来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嘛，那老百姓能把他当作神明来崇拜啊，这说明啊，人的心里面是需要有一个崇拜的对象啊。
对，
是吧？啊，你不让我信神，我就把你当神。
嗯嗯嗯。啊，没错。人心里面有一个地方啊，找不到真正永恒的，他找一个相对永恒的啊，值得寄托盼望的那种，好像是。
其实中国人啊，这所谓的信仰啊，五花八门啊，还真是不少。不是说有三教九流嘛？这儒释道啊，就是中国人民间也好，官方也好，都认可的宗教啊。更不用说哎，那些五花八门的其他的那些民间信仰了，那举不胜数啊。
比较简单的说啊，就这个中国人灶王爷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很奇怪。我最近才有一个患者，我给他传福音，然后他说他的灶王爷可不能动，说你这个那张纸贴在那儿，他能干什么呀？他说你可不能动他，我还得指望他给我看孩子呢。
哦，哈哈，这灶君怎么管看孩子成保姆
啊？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厨师又加上保姆？
那灶王不是个光管炉灶吗？
是呢，我也是刚听说。但按他的说法说，这是老人传下来的，不能动的。这个老人传下来的人都说这个就不能动。我也才是刚刚听说这个灶王爷。
他又管吃饭，又管开孩，又管看孩子，那可真是不能动。
又有个兼职了，你说？又开辟新职业。
是啊，那就跟现在的这个家政差不多呀。
不过他这是免费打工啊，他看孩子。
哎，就是23吃点糖瓜嘛，
对，多付他工资。有时候这人很不讲理的，虐待家神，虐待灶王爷。
哎，我发现这个中国的这个信仰啊，民间的信仰啊，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叫权力崇拜
啊，
就是他是非常崇拜的那种有权力的 有能力的这种人。
嗯，
对，比如说这个毛老爷呀、啊
嗯，
啊，哎，这个毛老爷按说他的老师是马克思啊，
嗯，嗯还有秦始皇，
哎哎，不对啊，哎，但是百姓们他就不拜他们、嗯，拜这个毛老爷，因为他这个他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嗯，
他是得了天下的，
嗯，
哎，所以说他的权力大。
虽然是马克思的学生，在加点中国味道啊，加点中外合资的也是。
你知道道教的这个三清四欲是指什么吗？
哎呀，这下问着，这个不知道。
哎，那么我问你，这个玉皇大帝你知道吧？
玉皇据说是本姓张啊，张玉皇。
哦，
有这么个说法吧？
你看你这样一说呀，
嗯，
这就说明问题了。啊、嗯，在百姓的不是外行啊、嗯，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这个玉皇大帝啊，比那个三清要出名的多呀、
嗯嗯。是啊。
哎，其实呢，要按照道教的这个说法呀，嗯、这个三清才是最高的天神呢、啊。
是吗？这个谁的名字、
哎？因为三清里面有个太上老君啊，
哦、
就是道教的教主嘛。
嗯、
但是他们啊，没权力。这个、
啊、
哎，
嗯，
你看这元始天尊啊，就是，就是指的那个盘古、嗯，他只是一个开天辟地干了那么个活、
嗯、
啊，真正那个统管啊总领的这个大神啊，就叫玉皇大帝、
啊，
他虽然地位没那么高啊，嗯、哎，但是他管事儿，
啊，
对老百姓，所以说都去供这个神、
嗯，
其实这个跟佛教也差不多呀、啊。
嗯，
那佛教本来他的这个始祖应该是释迦牟尼啊、
嗯、
哎，但是现在这个拜这个阿弥陀佛的呀，啊，也特别的旺，
他这个
特别的兴盛，
挂什么呢？
他不是实权呀、啊，他主要是什么方
便？
我不是说实用主义吗？
实权还得实用，
因为你这个无论是信道也好，信儒也好，信佛也好。要你去静修啊、
嗯、
你个人要修行啊，那个修行可麻烦了、嗯、但是那个你要拜这个阿弥陀佛呢，你就念佛号就行了，这叫念佛呀、
嗯、
哎，也叫净土宗啊、
嗯、
你只要念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啊，就能够积功德呀、啊、哎，就可以往生西天极乐世界、
嗯、
这个是老少咸宜啊，
嗯，
所以咱们中国人啊，现在其实真正的信佛的这个修佛的呀并不多呀，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念佛。
我有一次去理发，他那里面就放那种歌，我还真就问他，我说整天唱这个有信这个，我说你知道这个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到底什么意思？就给他问住了。
嗯，哎，你好像过去你说过这个事儿、
哎、对对对，
嗯
嗯，就很多人他所拜的不知道。
不知道
是
是信的什么，
但
是
他那个态度啊挺认真的，
嗯，态度很好，
对对对，
就是对象没弄清楚、
嗯、态度很好，像刚才我说那个藏王爷那个大姨、他啊一说要给他拿掉那张纸，他说你给我治病就给我治病，你给我讲我也听着，那、
嗯、
你让我拿我不行、
嗯、
然后动他这个身上的什么事情一样，动他黑暗的势力权势、
嗯、
就让他有一种恐惧感，我觉得这种态度好像来源于一种对这种、哦、神秘力量的恐惧，所以他毕恭毕敬了、
嗯、是啊，你看那些无论是到庙里去上香啊、
嗯、
参加庙会啊，那些老太太啊、
嗯、
那就是顶礼膜拜啊、
嗯、
态度那是真虔诚，
而且不惜代价，他不光有态度还有程度、
嗯嗯、
外面花很多代价，他像四大名山多少人去，而且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
嗯，
或者是有些患者经常会聊起来啊，他们在闲聊的时候经常说已去过什么什么山，普陀山啊，这什么五台山啊，
嗯，
去过为荣的。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中国人很崇拜这种能力的这种哈、啊、或者谁谁谁去泰山或者去普陀山，他去拜是拜了、
嗯、
烧香啊该做的事情也做了，但是如果说你所拜的你与他同在啊，你一直住在那陪着他，不知道有个人干不干，虽然有能力吧，但是他说恐惧对他哈、啊，敬而远之，
嗯，
让他与你同在，随时跟你说句话，恐怕没点愿意。
那样的话就得要出家了，
嗯、
是吧？毕竟是少数啊、
嗯，
大部分人都是在家修行啊，
嗯、
出家当和尚、当道士、啊
嗯，
多数人是不愿意所为呀、啊。那、关键要耐得住寂
寞、啊。那就不是程度问题，那是深度啊，追求深奥之理啊。
在家当个居士，那就够深了、嗯，是吧？这些信仰它的这个来历啊、嗯，圣经上有没有解释呢？
要这么说的话，那圣经上应该是有答案的。
如果要是把无神论也当成一种信仰的话呀，
嗯、
实际上这就是走了该隐的道路。
该隐，
该隐不就是他决意要离开耶和华的面吗？自己去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嗯，
是吧？他就建了一座城嘛，啊，然后就开始他自己的那套啊社会系统啊，他在整个的系统当中他是没有神的，
嗯，
他也建立了非常大的人类的文明啊，有、嗯、什么铜铁利器啊，吹箫弹琴啊，牧羊牲畜啊，
相当于现在的这个能人啊，有成就的，
对。但是这个无神并不是他观察的一种结果，而是他做出的一种决定。
嗯，
其实这个无神论啊，就是帮人做决定啊。
对对，
决定离开耶和华的面。其实我看罗马书啊，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记载，就说到这个神的事情啊，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啊。
嗯嗯。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啊，
嗯、
就是说这个人，你就是你再怎么决定离开耶和华，但是你与生俱来的这个心里面关于神的事情。
嗯，
他一起始啊，从一出生啊，他就存在的，这个没办法去掉。更何况神还造了这个宇宙万物，是明明可知的，是吧？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呀，叫人无可推诿啊、
嗯。
那后面就说到这些所谓的信仰，它的来历是怎么样？就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嗯、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做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嗯，
这应该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的信仰的来历了、
嗯、
是吧？
自称是信仰，但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信仰、
嗯、
只是人心里面对神所能知道的事情片段性的被罪污染的良心再去为自己想象一个神。还有一种情况哈、我认识一个朋友，他说了一个故事，就是认识一个以前是做小偷的，他现在呢当然40多岁，但他20年前的时候曾经去我们附近的一个市，两个人合伙钻到人家的房间偷东西，结果呢是那个房间是他家的佛堂，
偷到佛堂去了，
偷东西偷到东西、腿脚怎么也迈不动，就那他动不了了、等到主人进来之后，哎，怎么这俩人怎么拿着东西在屋里边知道是小偷，这一家主人呢还给他们做了饭吃，然后就是说你们这样做不对呀、不能再办这种事情啊、我也不把你们送派出所啊，给你们做顿饭，你们走吧，以后不要再干了。这两个小偷，其中一个嘛，就是以后成家工作也就没有再偷啊。这个故事是他亲自跟我那个朋友说的，所以我在想啊，这种那刚前面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啊，为了实用主义，为了好处，但是这种这种信仰的话，从表面看起来好像它起到了一种什么作用啊？善人为善，好像还有这种灵异的事情啊，神秘的力量在里头。那这种信仰的话恐怕也不在少数，就是它有一定的道理，它也有一定的经历，劝人做做好事，就是良心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这应该就是说到宗教的一种社会效应吧。
怎么讲呢？
你看过去的时候啊，很多人啊，他虽然他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真神的信仰或者是崇拜，但是呢他有一个对神明的一种惧怕，老百姓讲那个18层地狱啊，阎王啊，这些东西百姓有一种震慑的作用，说人在做天在看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不好好的做人啊，想歪的歪心眼儿，小心天打五雷轰啊，受报应啊，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它制约了人啊， 使人那个要作恶的时候呢有所顾忌。
他应该还是属于这种啊审判的观念啊，就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那个范围。
是
后来可能这个人连所能知道的都不知道了。
对对对，
宗教让人的良心稍微起一点点作用，但是这样已经很多人觉得已经算是一种信仰了，已经很不错了。
对啊，那越是有这样的情形呢，或者是有一些灵验的事情发生呢，更加深了他们对这种所谓信仰的这种崇拜。实际上让他们的思念变得更加虚妄了。无知的心会更加黑暗啊，因为他就对自己所信的都信不疑了。福音临到他的时候，他就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抵制啊，一个排斥。
他的这种排斥量就不会说是有没有神的那个方面的纠结了。
对对对，
而是、
他承认有神、
他是哪一个是真的。你说
对对对，
你说你这个耶稣是真的，那我以前经历那个事情也是真的，然后我还做好人。
是他以为这个只要是灵验了就是真的，是吧？其实这个也不奇怪呀、这个世界的王啊，就魔鬼撒旦啊，他也是一个很有手段的呀。他可以装作各种的神明啊，甚至天使他都可以假装。所以说这信毛老爷的也可能从毛老爷的好处，拜佛求道的可能的很灵验啊。这种事情真是使人进入一种更多的迷惑。
哎，我倒想问一下斑鸠弟兄，如果是一个你的朋友或者是一个福音朋友，他的状态就是相信有神，但是怎么样才能让他相信有一个独一的神，就是圣经所记的呢？
这个确实有难度啊。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看呢、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
有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找出来这些假神形成的原因之后，哪怕是那个人对无神论已经没兴趣了，他想有一个信仰，但是他没有遇到基督信仰的时候呢，他会往往选择一种社会上的大师啊，什么什么王林大师啊，胡万林大师，什么某某功啊，某某功啊，某某特异功能啊，这种经历性的、占卜性质的、风水性质的，是吧？就是风水大师。前段时间香港的那个风水大师掉到水里淹死了，不是？然后呢，这是找活人的信仰。要么就是钻到一些神秘的东方神秘主义这种密宗啊，
是是是
这些东西、
嗯、
但他已经有了这样，而且他已经研究了一段，不但有了一个态度，而且有了一个程度，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怎么样的把他们从这样一个有神论变成相信独一神呢？我在想这个事情，这个难度。
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啊，他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来蒙蔽人啊。你说有神，他说无神。如果你相信有神呢，他就告诉你很多的神，让你莫衷一是，不知道信哪个好。
要是按照圣经罗马书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先没在人心里。这个有神无神，其实应该不用花很多时间。重点应该是怎么样去真正的神。
其实人的毛病就是出在不拜真正的神啊。他不当着神去荣耀他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会黑暗，就会被那些异教的神明啊所迷惑。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异教的神明啊，也都是堕落以后的人心产生出来的，所想象出来的。它里面好像是包含了一些神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它是一些片段的掺杂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有的这些崇拜的对象啊，它都是一个实际的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传说当中的一个人物，把它神化。就像这个猫老爷是一个路数
啊，这样的具有人所向往的，就是良心中的啊那个比较好的一方面，然后把它夸大化、神圣化，
对，
它就变成神的一个方面，就变成一个神了。正因为它是不完全啊，它只能代表某一方面的，比如说孝道啊。你们那不是有这个孝妇？
孝妇阎文姜
那个
啊，阎奶奶
啊，孝这方面做得好，所以说他表示他还不完全，所以他一个不够啊，所以再加一个别的，再加一个这种啊，见义勇为的
关老爷，
再加一个理财的，
那个财神爷，
这种多神，
这爷爷奶奶是不少啊，都
多神反而说明他们不是神，真正的神是完全的， 他大有能力，他能叫神。所以圣经上说的是自称为神，其实不是神。
你看这个佛道两家呀，就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说道啊，什么三清五欲啊，五老六思，七元八极，九曜十毒啊，什么横三竖佛啊，纵三竖佛呀，
这是什么意思？我在剃胡子。
各路神仙啊，他们的这些宗教的传说来历啊，是后来逐渐的创立出来的，跟主耶稣基督啊是完全是两回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是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基督教不是说从耶稣降生以后才成为真正的一个宗教，这是神早就借着古时的先知晓谕了以色列人呢。所以这个跟其他所有的宗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我觉得。
而且他是一次性的，只有一个。
对对对，旧约早已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他一切的事都在旧约中写成了。而其他的宗教都是从创立的时候他才开始逐渐的完善他的体系，次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人间人造神啊跟真神的这个最大的区别。
人造的神或者是偶像，他们往往是带有某个人或者是某一种愿望的影子啊，地上来的，
对对对，
或者是想象中的天上的事情，或者是堕落的良心啊，就想象的事情，那总不是那位天上真正的神的那个样式。
其实这就是无神论对宗教的一个理解啊，宗教就是人心里想出来的东西，这个用在其他宗教上是完全合适的呀。但是跟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来看呢，把它用到基督教，把它用到耶稣基督身上就不好使了。
所以我也在想，就
是
这个信仰，
是不
是这个信在先，仰在后。他只要说啊，人有个信仰挺好，这时候如果这个信仰的观念啊讲不清楚的话，你说的再好，他也只是当做啊，你只是信了一个，我也有信的，你信你的，我信我的。那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说这个事情，是信，什么叫信仰？信仰的信是怎么解释？信首先是你所信的那一位，他得值得信，要不值得信，那信他干什么呢？
是
我所信的对象他是谁，他还得说话算数，你仰望了，你投靠他了，他要给你一个应许，他要说话算数，他要是不值得信啊，信了半天，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那就很惨了啊。第二个，他不但是值得信、值得投靠、有能力，而且他还得有爱啊，他有一个对你的应许，他不会放弃你啊，他是信使的，说了算，他说了他就会做到，说到做到。然后人呢，就是仰望他了，信啊，信加仰啊，
信加仰。
所以这么说来的话呢，就是。虽然有很多民间的信仰啊，各种各样的形式啊，有虽然态度也对了，哎呀，也花了很大的力气，甚至有人啊花很多钱造这个造那个啊，长途跋涉、修行，有这个态度，有到达一定的程度，也有一定的深度，但是他都在地上，没有高度啊，他们所信的都是在地上的一些东西。
是，
哪怕是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飞禽走兽，那也是肉眼在地上能看到的一些东西。总之离不开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范围。作为我们是罪人的话，没办法到那里去。所以说这个高度是到不了的，我们到不了。信的那一位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他想要我们跟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完全不知道。讲到老天爷的时候，应该加一句话：老天爷长什么样啊？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想要干什么？你知道吗？他想要把你怎么样？完全不知道啊！这样一个老天爷，你说
是
都不着他的边际。
我现在看起来啊，佛教啊。越来越发展啊，就越像基督教，
越像基督教。
这就说明啊，真是基督教它是正教，它是真正可信的呀。这些异教啊，都要来模仿这个东西。假神要想让人信他，他也是逐渐越向真神靠拢，要模仿啊。从这个形式上看啊，你看现在这个佛教呀、啊，也跟原来不太一样。现在佛教他们也聚会啊，这不是牧师啊，他个法师也讲道啊。
这还有这种夏令营呢，
还有布道会啊，所以说越来越像了。而且他们也祈祷啊，是吧？原来这个原始佛教它是没有祈祷的。哎，原始佛教它就是一种无神论的心理学自律啊，它根本是排除祈祷，它就是修行嘛，用修行来破除这个我，就是这个我执执着呀，哎，才能够去除人间的苦毒，是吧？哎，达到这个涅槃寂静的一个、一个状态啊，哎，这是它的最高理想嘛，哎，但是这个东西好像行不通啊，所以说后来。念佛的越来越多，
有难度
是吧？你靠自己修行，你根本修行不了啊！
态度有程度有深度，难度太大是吧？我们这节目需要有长度。
我们的节目够长度。
毛老爷线下这要持续多长时间？
五年十年有一个大忌啊，这个大忌的时候啊，时间要长一些，大概要唱个14天吧。这个平常的日子就是。7-8天，看来这个信仰啊，不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信仰的程度和深度，更重要的是啊，要有高度，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对象，要不然啊，你即便是有所谓的信仰，也对你的一生也没有益处啊。有了一个信仰，如果他这个信仰，这个神不是真神啊，那么你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那个，我想起圣经上约翰福音，就是第四章嘛，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但是前面他要加一句话，上帝是个灵，又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拜是在里面的，诚实，谦卑的态度。
耶稣说过，我与父原为一啊，所以说他才是真正的真神。来做救主啊！老子从来没说过他是神啊，孔子也没说过他是神，佛祖也没说过他是神啊！不要以为有权利了就要去崇拜他，实用的东西啊，只要是灵验好用的都是真神啊！其实这样会吃大亏啊！好，我们最后用一段诗篇上的话呀来做结束吧。啊，诗篇。16篇的第3节、第4节，这里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啊！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坏了，刚才我们提了不少。那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真信仰假信仰啊，民间信仰漫谈共卖的，
好，大家再见。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
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